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八课《圣经与改革运动》。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请你保守我们继续借着交通和分享，能够更明白如何来看待唯独圣经这样的一个议题，在改革运动当中如何来确定本于圣经，来明白自己所信仰的。主啊，能够站稳那重要的立场，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以下的交通和分享，更能够切实的明白。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一个重要立场。那唯独圣经是一个很容易懂的话，但是呢，在整个的经历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这么单纯。因为唯独圣经这个改革者可以这样说，那但是当时的天主教界也是这样说。即使是在过去有异端产生的时候，认为自己是正统的，是本于圣经，他们指责异端，但是那些被指责的异端也是说他们是本于圣经。所以唯独圣经这个重要的立场，要能够知道它的内涵，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思想的。解释唯独圣经或者是这个立场的表明，首先第一个就要问了，什么是圣经，或者是圣经的经卷有哪些，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正典是怎么来的，或者是哪些书卷可以被归纳成为正典，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谁可以解释圣经。使徒们可以解释，大家没有话说，但使徒之后谁可以解释，教父们可以解释，传承者可以解释，在之后呢，主教可以吗，大公会议可以吗，教宗可以吗，神学家，或者是在15世纪之后的大学教授甚至后来在平民百姓当中，是谁可以来解释圣经。解释圣经之后就问了，以谁的圣经的解释成为大家所能够同意的，或者是当有不同解释的时候，谁站在那一个权威的立场。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的，谁有解释圣经的权威。那第三个呢，解释圣经用什么方法来解释，有各式各样的解经方法，那怎么样能够是一个大家比较合宜一致的一个方法。所以唯独圣经这一个看似容易懂简单的议题，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唯独圣经这样一个指标立场上，那么要让所有的或者是个别的这些宗教改革者能够运作跟整合，事实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从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唯独圣经这个议题最后延伸出来各个不同的解释看法，然后就产生之后的许多的立场或者宗派，最后的结果并没有改革者最初很乐观的以为，我们回到圣经，回到本源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致的立场，一致的解经。本来是一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正确的目标，但经历过漫长复杂多样性的过程之后，我们就知道唯独圣经我们所能做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能够更清晰的了解唯独圣经是把圣经放在那正确的位置，也按着真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要面对极为多样的挑战。所以要明白这一个议题，宗教改革跟这个圣经这个议题，我们就先来谈中世纪的圣经，然后再谈中世纪主要影响解释的人文主义跟圣经，再来详述改革者他们跟圣经这样的一个议题之间的互动，最后我们谈天主教的回应。首先我们来谈中世纪的圣经。到中世纪的时候，基督信仰的基本重要内容都是在圣经中。在传统的观念，在解释这些重要的因素， 在解释上都是从过去一直往下延伸过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情境之下的传承里面，对初代教父长时间辩论延伸下来的我们所认定的正统信仰，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也是认定自己都是站在这个正统信仰的里面。因此在面对改革时所提出来的解经的意见的时候，那么这些必然掀起多方的争辩。这一个争辩是从过去的传承下来，但是为什么会产生争辩呢？所以为了明白这样的一个议题，在20世纪的神学家奥伯曼就把当时所认定的传统分为两个，一个是传统一，一个是传统二。也就是说在信仰群体中对圣经的解释跟看法必然会凝聚或也传承，凝聚传承的这些大家所认同的看法就会变成一种传统。那么为什么会把它区分成传统一跟传统二呢？就是指它的来源。传统一就是认定只有一个来源，认定是圣经的解释看法对教义的产生，传统一认为是由使徒教父逐渐传下来，所以不能够再以任何的方式做解释。也就是说传统一认为解释参数在历史上是不变的，这是传统一的认定。传统二的认定认为在圣经的启示之外有启示的来源，因为圣经有些地方是没有明确的提及，并且这样的启示的来源也是上帝的安排。当他们这样认定的时候，就表示说圣经是有一个合法性的权威，但是呢非圣经而得来启示可以传承下来的也是上帝的安排，把它认定是上帝的安排也使这样的一个传统有合法性的权威，那这个就属于不成文的传统。那这些不成文的传统他们就把它追溯到使徒的时代，然后借着教会传承下来的。这样子的话它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成文的圣经，一个是不成文的传统，两个来源。这两个来源前者跟后者都是改革者会批判的。为什么会批判？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改革者对于他们所认定的圣经有不同意的地方，对于不成文的传统更是强烈的批判。我们先看中世纪所提到的圣经。中世纪所提到的圣经是指五家大译本。五家大的意思就是通用，就是一个通用的译本。它是耶罗米在第四世纪末到第五世纪初制定的版本，是一个拉丁文的译本。一开始的这个译本跟之后流行的版本是有非常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原来的译本到最后流行的版本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流行的版本也有多个版本，并不是只有一个版本，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一直到1226年出现了巴黎版本。那这个巴黎版本经过出版商的商业需要而制定，这个制定之后由他们推广就变成一个标准版本。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这一个拉丁文译本的五家大译本后来成为一个标准版本，并不是由神学家做领导，而是商业需要制定的。那么为什么巴黎版本成为大家所看重的？因为在13世纪的时候巴黎可以说是当时的神学领导中心，所以这就是当时的大家所通用的圣经五家大译本。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语言的圣经译本，比如说威克里夫的英文译本，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译本，但是这些译本还是被改革者所批判，也就是因为他们是从五家大译本翻译过来的。所以当改革者批判五家大译本，那么从五家大译本所翻译的其他语言的译本也同样要被批判。所以改革者强烈的要求回到原文的译本，就是说如果要回到圣经就应当回到原文。所以我们先明白当时在中世纪时期的使用的圣经啊，是一个五家大译本的通用版本，或者从它所翻译出来的圣经译本。第二个，我们来看当时解释圣经，也可以说在大学里面的一个主流，这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因着他们对语言学、修辞学还有圣经的原文，那后来的翻译上的一些探讨，所以他们逐渐在解经或者是在圣经的认定研究上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人文主义与圣经。人文主义者强调要回到本源上来，也就是圣经的地位要在诠释者之上，我们要直接面对的经文不是每个人自己所定的解经方法。换言之，圣经才是最大的权力的地方或者权威的地方，所以圣经的地位高过每个诠释者的地位。然后每一个诠释者来到圣经面前要直接面对经文，所以他第一个强调回到这个本源，第二个要直接研读圣经的原文。为什么呢？因为后来逐渐的发现五家大译本有一些错误，所以他们强烈的要求，如果我们要本于圣经，就要读原文的圣经。人文主义者在大学里面，他们的贡献也包括提供原文的印刷版本，还有古典语文手册的学习工具，所以他们能够出版这些学习工具来供大家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些原来圣经的原文的语言。那么除了这些以外，为了明确的知道圣经，所以他们就发展经文的鉴定鉴别技术，用这些来确定当时所流传圣经的版本。那这些经文鉴定鉴别的技术也发现出一些伪造或错误的历史文件，或者是一些偏差的经文。比如说著名的君士坦丁遇刺教产狱，这个是假冒君士坦丁皇帝要赐给教会的资产，这样的一个皇帝的命令，这是伪造的，再讲一个经文的例子，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当中，五家大译本的翻译是：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在天上的父、道、圣灵，而这三是一的。在地上做见证的有山、圣灵、水与血。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下来，如果你熟悉这个经文，你就发现它多加了很多个字。本来的经文是做见证的原来有山、圣灵、水与血，就这样。可是呢，五家大译本多的在天上的父、道、圣灵，然后呢，而这三是一的，在地上做见证的有三，所以把原来的圣灵、水与血归到地上的见证，然后自己增加了天上的见证。这样自己增加字的一个经文，这一节经文就惹出了很多的争议，因为这一节 从儒家大义本来看的话，是支持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证明经文。所以当他把这个没有的东西删掉的时候，因为比照过去的这些原文的版本没有这些字，拿掉以后，也就是说比照原文的版本，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看到的做见证的，原来有山、森林、水与血，就这样，这样的一个删除，就让很多人心中不满，甚至呢有些他们就不愿意删除，他们知道也不愿意删除，像清定本King James 的这个 version 的话，也不肯删除这样的经文，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人文主义者认为研究古代的经文，我们就可以贴近当时人的体会，然后呢，在语言学、修辞学上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找出当代的经验，这样子一个人读圣经就可以活化阅读的感受，那就激发信仰的活力。也就是说，从原文里面，然后明白这些用字、用词等等方式，去体会当时写作的跟读的人他们的感受，这感受就成为我们信仰的感受，然后激发我们信仰的力量。再来是讲到人文主义者这个伊拉斯姆的作品《基督精兵手册》，《基督精兵手册》一出来又非常有影响力。到1515年的时候，他强化了平信徒对圣经的熟稔，理智跟信仰的教义等等重要知识都强化了，所以他主张平信徒可以掌握更新教会的钥匙，这些观念都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所以到目前我们就看见，在宗教改革的前夕，人文主义者针对过去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研究、语言学、修辞学的探讨，已经让人心普遍的想要回到那真正的经文上，也想要从经文里面去得到信仰的认知，从当中来得着信仰的力量。所以当知识分子有这样认同的时候，改革的呼声一起来的时候，就得了非常大的回响。所以这个是人文主义者在整个唯读圣经这个议题上头来说是非常要紧的。好，那我们来谈第三个部分，圣经跟改革运动。唯读圣经这四个字，但是他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就用加尔文的话来认识。加尔文这样说：让我们肯定此为确立的原理，除了那些首先在律法和先知书中，其次在使徒著作中的记载外，没有任何东西应在教会中被承认为上帝的话语。而在教会中，除了按照神的话的规范与律例外，也无其他教导的方法。加尔文的这一段话讲得很明确，只有律法跟先知的书，就是旧约，使徒跟他们的著作，这些等等就是新约。除了新旧约这些经文被认定是上帝的话，也在当中产生规律跟规范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所以包括教会跟社会的制度跟规范都要建立在圣经上，这是加尔文对唯读圣经的态度的理解。不仅改革家重视圣经，我们刚才也提到中世纪的其他神学家也是重视圣经的地位。虽然大家都重视圣经，但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我们仍然要知道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分五方面来做思考。第一个，圣经的真点、正点；第二个，圣经的权威；第三个，传统；第四个，解释方法；第五个，解释的权利。首先谈圣经的正点，哪些算作圣经的正点？圣经的范围指的是什么？中世纪神学家他们认为五家大译本中的作品 都是圣经。改教家就质疑加大译本当中希伯来的圣经有一些在五加大译本出现的，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没有。所以改教家认为希伯来文的圣经才是旧约的圣典，五加大译本当中不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那些有教诲性的经卷，我们称它次经。好，这边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讲正典，正典就是希伯来文圣经，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旧约圣经，我们称它为正典，就是跟希伯来人所认定的一样。但是有一些也是教诲性的书卷，教导内容是可被允许可以参考的，但是它不可以当作教义，不可以当作教义。这样的一个有教诲性的书卷我们就称它次经。如果这当中有虚构的成分，我们就称它称为伪经，就虚伪的伪，虚伪的伪，伪经。把这些次经也当成圣经的，只要这就是目前天主教的圣经的跟我们基督教圣经的差别。他们就有一些教导是我们没有的，比如说为死人祷告，改教家认为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由炼狱而来的，它是出现在马加比二书12章40到46节。改教家认为原来的正典没有这个，那天主教就强调仍然要维持这个。在之后的天特会议，他们还是强调次经是圣经的作品。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看见了改教家跟天主教之间的不一样，对圣经都本于圣经，可是圣经的正典的范围就有差别。不仅圣经的正典有差别，接下来我们谈圣经的权威。改教家基本上认定圣经的权威来自于圣经是上帝的话，即使把圣经说这是承载上帝的话，但这也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对等关系。加尔文认为圣经的作者都是圣灵的书记，布林尔认为圣经的权威是绝对和自主的，也就是圣经为自己本身说话。所以当时改教家就是用这样的圣经的一个认定的观念来审判中世纪晚期的教会。圣经的权威在哪里？属于圣经自己。既然属于圣经自己，就不属于教宗，不属于教廷，不属于大公会议，不属于神学家，也不属于地方议会或是任何一个近前的人。但是我们也发现圣经很多教义是从刚才所提到这些人或会议来的，那就表示说圣经的权威属于圣经自己，虽然在过程中会以某些人或者议会等等有教义上的权威，但他们还是本于圣经。在历史上显示上帝的话必然得胜，而不是某一个拥有一个职位者他可以以他的职位的权威来胜过或高于圣经的权威。这样的强调就使得拥有职位者或者是教会应当把自己恭敬地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下，如此才得以保守真理，传扬真理。职位或者议会或者是解经家之所以有权柄，乃是来自于对圣经的忠诚与顺服。所以这个是改教家认定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权威来自于圣经的本身，一个对圣经忠诚与顺服的人才会在他所拥有的职位或立场上带出一些从圣经而来的权柄。而天主教强调历史延续性的重要性，改教家就强调教义延续性的重要性。天主教指责改教家没有合法性，但改教家坚持承认 他们跟早期教会的教导是相同的，在教义的信仰上相同，所以他们是对圣经真正的忠诚，是真正的传承。天主教跟改教家在这一个本于圣经的权威上有极大的争辩，天主教也用奥古斯丁的名言来反对改教家。奥古斯丁这样说：除非我是信服大公教会的权柄，否则我就不可能相信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彼此对传统的认定有不一样的立场，虽然都是本于圣经，正点已经不一样了，再来到底是谁可以有这个权威，那彼此也有争论。天主教一直强调他们就是大公教会，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解释圣经的权威。改教家一直认为，如果他们的教义不从圣经出来，他们就失去从圣经的权柄而有的权柄，所以这当中冲突非常的大。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刚才大家已经可以思想到了，这是传统不一样的立场。所以我们来谈第三方面。第三方面，传统的角色。改教家在对传统的立场中都是主要是传统一的看法，但是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有一些极端的改革者不认同有传统，比如说崇浸派，就是一个人要从天主教出来，重新经过浸水礼才是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一个崇浸派。这些极端的改革者强调圣经没有对传统赋予任何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可以不认同早期教父的解释，他们强调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在圣灵带领之下自行解释圣经。这样的一个极端改革者的立场，将个人的判断置于教会整体判断之上，这就是一个出问题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认同任何的传统，所以他们否定婴儿洗，不仅否定了婴儿洗，他们也认为三位一体这四个这些字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们也有否定三位一体教义的。甚至有些人用人的思想，用人的解释否定基督的神性。所以这些极端的改革者，路德就称他们为狂热派，因为他们强调个人在圣灵底下带领自行解释圣经，所以也引发出他们对整个社会跟政府的态度，甚至引发出无政府的状态。路德非常清楚地跟这些极端派划分界限。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传统的角色，我们还是集中在主要的尊重传统一主张的这些改革家，他们都接受有圣经合理支持的教义，在重要的教义上也诉诸于教父们的作品。当时借着新的文本或者语文学的方法，他们就可以修正教父们在教义上的某些解释的细节，但能普遍接受教父们之见证为圣经之可靠的解释。所以这些主要的改革家在做法上还是保守性的保留传统的做法。天主教认为是传统恶的思想，所以他们批判改革家将个人判断置于教父时代集体判断之上。天特会议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的持续的认定传统恶，整个权威来自于圣经跟没有成文的传统。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当然最近这100年来在天主教内部有一些些微的改变，所以我们也看到唯独圣经，但是在传统的角色上有这些不同的看法。好，解释的方法也是一个要紧的事，我们来谈第四部分。中世纪以教会为圣经的解释者， 在圣灵的保守之下，由教会的权威所保证。但中世纪晚期的事实，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有一些重要的议题、得救的确据等等质疑性的问题出来的时候，或有争议性的议题出来的时候，教廷或者教宗或者他们的会议都没有出来做定论、做宣告，所以产生极大的混乱。在解释圣经的上头，已经是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中世纪的解经基本上是以圣经的四重意义做标准。这四个四重意义呢，包括一、字面，也就是字面的意思；二、寓意，寓意，寓就是公寓的寓，意就是意思的意，寓意就是教义的陈述，不是字面来做陈述，所以它有一个寓意。第三个方面是戒欲或者是道德方面的，是指道德的指引。第四方面是属灵的，或者 说神秘性的，也就是指出基督徒的盼望或未来在新耶路撒冷的应许。所以这是圣经的四重，讲字面的意思所延伸出来的教义，或者里面的戒欲或者道德的指引，还有属灵或神秘性的部分。改教家呢不这样认为，改教家认为字面的意思要优先，以字面意思为优先的原则。那路德就说到，寓意、戒欲或属灵意义在圣经中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同一真理在其他地方按照字面清楚说明，否则会使圣经成为一个笑柄。也就是说，路德指责当时的人不看重字面意思，而直接用个人的寓意、戒欲或者赋予属灵这两个字就来做解释，就变成一个有可能彼此冲突或者是别人用以来讥笑的一个对象。圣经也可以有这些寓意、戒欲或属灵的看法，但它必须要在其他地方有清楚的字面的意思来说明。这样的字面意义为优先的考量呢，对人文主义者认为不够严谨跟精确。尤其新约提及到旧约的一些经文的时候，往往不单单是一个层面的字面意思，也就是说在新约有些地方提及旧约经文的时候，一方面是字面的历史性意义，表明一个经文的明确历史意义，这是指向历史，不指向基督。但另一方面的字面是有预言性的意义，是指这样指向基督，指向基督再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人文主义者认为某些新约中的字面意义，一个是历史性的，一个是预言性的，两个都要思考。那路德呢，不同意那个四重意义，他同意这个要从字面性优先，但是他也不会把自己只定在字面上，所以呢，他把先前的四重意义的解经呢，先区分两种，一个是历史性的，一个是预言性的。历史性的就是叫人死的字，预言性就是叫人活的灵。那么这样子，也就是我们一般熟悉的经文说字句叫人死，那经意就是灵的意思，叫人活。所以本来有四个，但是他先分两个，每一个再分成四个，就二四得八，所以他就变成有八种方式来讲一个经文。这个在他解释诗篇的时候常常见到，但是他不是全部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其他的经文。那么伊拉斯姆的解释是把字跟灵，就字句跟真意做区分，所以他比较强调圣经背后的意思。所以他说他的做法就好像把一个果子的外壳剥除，我们找到里面的果核。那指引里呢，就以圣经的自然意义，而不单是字面意义， 来做圣经的解释。所以这里我提到路德的解经、伊拉斯姆的解经，还有中世纪的解经。谈到这边，我相信你们大家已经都快昏掉了，因为单单唯独圣经这四个字听起来简单，但是圣经如何解释就产生了许多的纷争。我举个例子来说，圣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说，这是我的身体。那这几个字的字面意义就是这个要剥的这一片饼是我的身体，可是它的自然意思是什么？这个饼表明了我的身体。那词蕴里在找深入意思的时候，他就用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来界定他的真正意思，就是他把亚伯拉罕跟以撒来做基督的预表，所以他认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预表，以撒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单单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可是每个人赋予它不同寓意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人文主义者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偏重在道德跟生活的应用，所以新约的这些解释呢，他就在把福音里面走向那个新约的教训变成一个新的新约的类似实践上的一个新的律法。他们强调的是圣经是一个新的界定信徒要做的事情。那么路德在解经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他认为圣经特别新约是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里为信徒已经做的事，要我们去因着信接受他。所以你看就以解释产生出来的后果就有不一样，重点方向不一样也不一样，把新约最后从福音里面往下走解释成怎么样有一个信徒的生活，那就变成一个新的律法要求人去做。那路德就觉得你要相信神已经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的解释产生的纷争。那第五方面我们看，那再讲到谁可以解释圣经的权利在哪里，谁有权利来解释圣经。谁有权利来解释圣经，在改革家的一开始的立场是要拆毁当时自认为有解释权柄的教宗或者教廷，所以呢一开始要先破除他们。所以路德在著名的改教著作《自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的时候，他就宣称当时的教廷，他就称他们是罗马派。他说呢，当受着世上权力的压迫时，他们便制造谕旨，宣称世上的权力对他们不能有任何裁判权，相反地，属灵的权力是高于世间的权力。其次，当人尝试以圣经斥责他们时，他们便加以反对，并且提出只有教宗才有权诠释圣经。第三，如果受到议会的威胁，他们的故事便是除了教宗以外没有人可以召开议会。所以路德讲的这段话就是当有人挑战教廷教宗解释圣经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的权力宣告这些人不可以有裁判权，然后他们也因为属灵的权力高于世界的权力，当有人拿圣经来斥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只有教宗可以解释圣经。当有议会召开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只有教宗可以召开议会。所以呢，路德就用这三个方式表示说他要拆毁罗马派的解释圣经的权利。所以路德呢要强调的是属灵跟属世权利是怎么分野，他把它拆除掉。他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权解释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当时的诸侯都有权利召开一个改革会议。这些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为了 去除天主教，唯独他们有解释圣经的权利，路德所做的一个阐明。那慈义里这些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主张，开始以为这样子的在解经上的权利，用这样子来批判教宗或教廷就可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太乐观，太乐观。比如说到1520年后期的时候，批判天主教的路德跟慈印里，他们两个人在圣经的解释上就严重的不一样，在圣餐的解释就用刚才的那一个经文，这是我的身体。路德认为他所说的就是他的意思，圣餐的饼是基督的身体。那对慈印里来讲，他说圣经的意思是圣餐的饼是表明我的身体，所以他认为那个饼是代表，代表。那路德认为在信心里面就是是，就是基督的临在。所以你看两个人为这个就有产生的后来的分裂。所以很多时候唯独圣经看起来是简单的，但是就一节经文彼此都坚持住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合一的往下走。那么这些现象如果继续是这样拆下去的话，宗教改革就会改革出无数多的派别出来，但是后来改革者也意识到这些，所以一个改革者的群体要有一个解释圣经，但是又要有一个大家所服的权威性的圣经的解释。那怎么样可以传承这样的一个认定，对教义的认定？所以当时呢，就产生出来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教理问答，教理问答就是教理问答，提供教理问答给这些跟随者知道自己所强调的。比如说路德提的教理小问答，我就一般我们称路德小问答，就是给读的人有一个参考的架构，让他们明白圣经的意思。加尔文提出来的是基督教教义，特别是1559年的标准版本基督教教义。这一个在基督教教义本身来看的话，也是以路德的教理问答成为一个参考蓝本。所以一个教理问答或者是做成一本整个教义的一个参考的作品，这样子就会变成大家有一个可以共同参与的体项，那这样子就可以让彼此对圣经的解释，特别是重要的教义上不会有偏差。这是第一个用教理问答的方式，教义的书籍来统合。第二个统合的方式，当面对解经的问题的时候，有问题之下要怎么解释，要怎么处理大家对圣经解释不同的看法。从宗教改革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称它做政治化的诠释，特别是慈印里在苏黎世的宗教改革运动，那特别重要。为了避免任何人为的创建跟解释，所以苏黎世这个事呢，就确定要唯独圣经。但是如何唯独圣经就不容易的，就不容易的。当他们也发生了一个冲突，在1522年大灾期的时候，慈印里的一些跟随者打破了每年这个时候传统遵守的禁食。在禁食上，在传统上他们只有吃素或者是蔬菜或者鱼，慈印里的一些跟随者却吃某类的香肠，所以市议会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争议。那么像这些要怎么样去在解释圣经上作为上不同的时候，由谁来做？那经过一些的这当中的冲突之后，最后还是以市议会来宣布，那么呢由他来召开公开辩论会，然后呢在当中取得大家 对一个看法上的合一，所以很容易的大家又可以看见了。本来大家要拆毁教廷、教宗或者等等这些人为组织，那么解释圣经的权利，可是当真正有问题产生要来做仲裁或者再来做讨论的时候，还是某一个组织，像在这里就是一个议会来使它能够产生出一个大家可以共同认定的，所以这又变成一个政治化的一个诠释。其实就是从组织有一个政治性的组织、社会社体的组织造成的。所以像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解经的权利也是在整个唯独圣经当中，虽然我们都说这是本于圣经，在圣经底下而有才有的权威，但是呢，他要怎么样让这个权威显示出来，成为多数人认同或者是多数人愿意降服的，其实都是经过一些时间来经历的。这当中有保守的，有激进的，都有产生极大的影响跟冲突。好，最后面我们就来谈一下天主教的回应。天主教的回应最后就是天特会议。天特会议在1546年的4月8日对这个改革者的立场提出质疑。那么第一个，他们还是强调圣经的传统里面或者是信仰的传统有不成文的传统。第二个，他们还是强调在正典的书目里面他们所提的还是把次经放进去。第三个，他们还是强调五家大译本，仍然认为五家大译本已经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受到教会的认同的，所以应当是可信的，不应该擅自抗拒它。第四个，他们认为这些改革者是一个猖狂的个人主义，还用这个方式来批判他们。第五个，他们天主教就更加的要求不可以出版任何不被允许的涉及圣经解释的著作，除非那个著作先受审查被批准之后才可以，否则就不可以有这样的著作。所以天特会议基本上来说还是继续的要维系天主教在教义跟圣经解释上的看法，就是他们仍然要有一个圣经的传承跟不成文的传统，他们仍然接纳次经，他们仍然认为只有教廷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利，所以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这个改革者做一个彼此之间一个分歧在那里。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谈一下就是唯独圣经跟宗教改革。那么唯独圣经整个宗教改革上可以说是一个形式的原则，那因信称义是教义上的改革，所以这是一个实质的原则。借着唯独圣经这样的一个立场来摧毁教宗教体这样的一个把持的解经跟解释权威，把圣经再度的回到高于解经人的那一个正确位置。圣经的启示本身这就是他的权威，在圣经的启示做实践的时候，人仍然是这个实践的本体，就是圣经的真理是借着人来实践的，圣经的话借由人来传达的，圣经的意义和意识借由人来阐明。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智慧、聪明、见解的渐入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当我们谈到唯独圣经的时候，那就表明了我们不是说我本于圣经怎样，我本于圣经怎样，不是谈这个，而是使我们研读圣经、听讲道、解释圣经、实践真理等等，我们会有很多个人的理解跟选择，但是呢，一定要把自己放到 在圣经的位置底下，就是圣经的意思总是高于我们的意思，总是高于我们的意思。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认同，还有一个避免失意的解经，总是要思想怎么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彼得就这样讲，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今天这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接着今天跟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更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么总是思想我们是顺服这个真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放到真理之上，这是我们个人在当中要详细性的省察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于大家。